众议院版本的刺激法案当中最主要的一项是为年收入75,000美金以下的个人和年收入150,000美金以下的家庭发放每个人1,400美元。年收入在此上的个人和家庭所获金额按收入递减，而年收入高过100,000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高过200,000美元的家庭则享受不到这项福利。与此前两轮的现金补助不同的是，这一次儿童和成年家属包括大学生和残障成年人都可以领取1,400美金的补助。这笔刺激支票的总额将会高达4,220亿美元。众议院版本的刺激法案还将为联邦失业补助项目拨付2,460亿美元。这个当中包括了将现有的两项新冠失业补助项目延长到8月29日，这两个项目原本将会在3月中旬截止，到时还将现有的每个礼拜300美金的联邦补助失业金上升到去每个礼拜400元，并扩充了失业补助项目的适用范围。众议院版本的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还将会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3,500亿美元的拨款，这笔钱可以用来填补州和地方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费用，以及增加各个州的儿童保育津贴等。众议院推出的法案为抗击新冠病毒拨款1,600亿美元，其中包括200亿用于在全国接种新冠疫苗，76亿用于聘请100,000名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来到应对新冠疫情，以及7.5亿用于全球范围内抗击新冠疫情等。该法案还包括了一项250亿美元的专门拨款，用于解决弱势群体在医疗问题上所遭遇的不平。众议院版本的刺激法案将会向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提供近1,300亿美元，帮助学生重返校园。学校可以使用这笔钱来到更新通风系统、缩细班级规模，来到帮助实现社交距离、购买个人防护设备和聘请辅助人员。法案要求学校至少拿出20%的资金来到解决学习损失的问题，譬如延长学期或者增加暑期学校。这笔钱还将会用于防止公立学校因为预算问题而裁减老师。另外，该法案还会为大学和儿童照顾机构分别提供400亿和390亿美元的援助。众议院提交的刺激法案向薪资保护项目追加72.5亿美元，同时扩大了该项目的适用范围。该项目为在新冠疫情中遭遇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可以豁免的贷款，帮助他们继续为员工发放薪酬。该法案还将会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150亿美元的紧急伤害灾难贷款，并为餐饮业提供250亿美元援助。该法案要求在2025年之前逐步将联邦最低工资提升到每个钟头15美金，并保证依靠小费的职工、青年工人和残疾工人可以全额享受联邦最低工资。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众议院版本的新冠刺激法案还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食物补助、住房补助、医疗保险补助等，并有针对性地为农村地区居民、退伍军人、联邦政府雇员和邮政工人提供一定的补助和福利。另外，该法案向在疫情中遭受重创的公共交通行业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并提供了有小孩的家庭可以享受的儿童税收抵免额度，以及没有子女的工薪人士的收入所得税抵免额度。这份由民主党主导的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在共和党中广受质疑，反对者认为这项法案对于经济复苏的刺激作用不显著，而且开支过大将会加重财政赤字危机，并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一些批评者指出，上一轮的新冠纾困法案中还有一些钱未有花出去，没理由在当今推出这么庞大的刺激法案。还有一些共和党人批评该法案中刺激支票的发放范围过大，涵盖了一些并未在疫情中受损的家庭， 他们反对该法案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补助，称它为南州救助。尽管一些面临财政短缺的州其实是共和党所控制的红州。另外，反对者仲对提高失业补助提出质疑，认为这样做会打击大众去找工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该法案仲遭受质疑最多的条款就是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批评者认为这个会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并且扰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对经济产生反作用。该条款甚至无法在民主党阵营中获得共识，已经有至少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对提高最低工资表达了质疑。还有共和党议员指出，该法案当中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在内的一些条款和新冠纾困根本就没有关系，它只是民主党进步派长期以来想要推动的政策，并被直击塞入了新冠纾困法案。拜登总统上星期五在一场活动上对共和党议员喊话，让他们倾听自己身后选民的声音，支持这一项刺激法案。批评者说，我的计划太过庞大。拜登说，这样我问问他们，他们想叫我斩了些什么呢？他们想删除些什么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投入200亿为国民接种疫苗吗？网上研究机构 SurveyMonkey 为纽约时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的受访者对这项刺激法案持支持的态度，这个比例在独立选民当中达到七成半，即使在共和党选民当中亦都能够达到四成。面对共和党的反对，民主党动用了名为预算对账的立法程序，使到民主党不需要共和党支持，仅凭本党的票数就能够令到法案得以推进。批评人士认为，民主党在未获得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强推法案，违背了拜登所呼吁的团结，但支持者认为这个是紧迫时间压力之下应有之举，因为如果国会不能够在3月14号之前通过这项刺激法案，将会有1000多万人失去失业补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发自华盛顿报道。